来听这部云南的传奇，大山的传奇，勇敢者的传奇，冒险家的传奇。富家少爷闯入神秘马帮世界，经历一场九死一生、艰苦卓绝的灾难，体会一番翻越高山、穿越峡谷的冒险，更牵扯一段荡气回肠、沧桑巨变的国仇家恨。传个奇为您呈现长篇历史传奇冒险小说《马奔传奇一：白骨之路》，作者周文斌。那官兵向前而行，一脸洋洋自得，却忽觉得头顶上一阵清凉，抬眼一看，就见戴在脑袋上的帽子离开了头顶，向着身后飞了出去。官兵没可奈何，只得回过头来追赶帽子。那帽子一直飞进了一个墙根角，撞在了墙上，这才掉落了下来。官兵追进墙根角里，弯腰拾起帽子，正打算用手掸去帽子上沾染的灰尘，好重新将帽子戴回头上，却见一根立在墙角里的一人来高、水桶口粗细的木桩无端地朝着自己倒将下来。官兵一惊，忙向后避让，连退里有两三步，只觉脚下踩到一物，还来不及低头看清踩到什么，就觉小腿背上穷骨头的地方被什么东西重重打了一下，一阵酸麻疼痛直冲上来，疼得那官兵呲牙咧嘴，险些淌出眼泪来。官兵伸手去捂疼处，可就在这个时候，那根倒将下来的木桩也已到了眼前。光兵一双手正捂在腿上的疼处，腾不出功夫，避无可避地被木桩子照着脑门上重重砸了一下，砸的那光兵满眼金星，晕头转向，一屁股跌坐在地上，竟半晌站不起身来。围观众人眼见这一系列事故接连无端发生，都大感意外，又都十分欣喜，都道乃是天意，纷纷笑言些：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现世报，人在做天在看之类的话。人群之中独有周扬一人不以为然。周扬看得清楚，这一系列整治官兵的设计并非什么天意报应，其实乃是人为。周扬起先与小子们和其他众人一般，围观官兵殴打小吃摊老板，也恨那官兵嚣张跋扈、欺人太甚。眼见官兵想要一走了之、愤慨之余，却也无奈。忽见官兵头顶上的帽子向后飞了出去，周扬开始与众人一般，都知道是风把那帽子给吹飞了。只是周扬生性机灵，多了个心眼，想着光边那帽子有些分量，绝非一阵清风微风能够将其吹起。而刚才并未察觉到有大风刮过。尤其是看那帽子飞出去以后，不仅没有往下落，反而荡荡悠悠地飞了有六七丈距离，直到撞在了墙上，这才掉落了下来。或者也有其他人与周扬有过相似之想法， 但毕竟都是眼睁睁地瞧着那帽子凭空地飞了出去。只觉倘若不是因为风的缘故，也再想不出其他缘故来。于是伸出的一点疑惑的心思也立即打消了去。真正令周扬比旁人更为疑心的是，周扬在人群之中发现了一名男子。这名男子站在人群之中其实并不起眼，周扬注意到他只是因为他穿了一身蓝金长衫。周扬觉得这男子的模样与刚才在段痞子家宅院里看到的那个鬼魅一般的人物有几分相似。于是周扬朝着那男子多看了几眼，却发觉那男子的行为举止也有些非同寻常。只见那男子将自己的右手左左右右不停地抚摸脸颊。周扬心生好奇，当下运足了眼力再看过去。这一看不要紧，真正令周扬震惊无比。周扬发现那男子看似左左右右反反复复抚摸脸颊的动作，其实并非看上去那般单纯容易。男子在其每一回翻转手腕的时机里，都会从掌心中射出一粒小黑子。那小黑子极为微小，从男子手中飞出又极为迅速，若非仔仔细细盯着看，实在难以看得清楚。小黑子脱手之后便直冲官兵的帽子飞去，打在帽子上便能一改帽子飞行的颓势，令帽子持续向前飞，一直飞进墙根角，撞在墙上掉落下来。男子做法谨慎，掌控有度，使得一切看上去格外自然，丝毫不会引人注目，乍眼看上去便都以为是风把光兵的帽子吹进了墙根角里去。周扬当即便认定这男子能有如此手段，与我在段痞子家宅院所见的飞檐走壁之人必属同一人无疑。周扬心下无比好奇道，他到底是个什么人，竟有这样高强的本事。周扬想要挤过去将男子看个清楚，无奈四周人满为患，实在难以挪步。周扬也料定男子以帽子将官兵引入墙根角后必还有其他作为，于是不敢懈怠，仍运足了眼力接着看下去。果然官兵追着帽子进了墙角，周扬发现那男子忽一连挥手有六七次，这六七次挥手动作较先前大了不少，想来所用力道也较先前强了许多，而这六七次挥手间应该已如先前每次都有小黑子射出，只是这六七次挥手间射出的小黑子任凭周扬用尽眼力竟也瞧不清楚。可立即周扬就发现一根竖在墙根角里一人来高，水桶口粗细，想来少说该有百余斤重的木桩竟凭空地动了起来。那木桩摇动两下便朝着官兵站的方向倒了下去，而恰时官兵刚将帽子捡起，正准备挡去帽子上的灰尘好重新将帽子戴回头上。 周扬一想便知，木桩子竖在墙角里，断不会自己活动起来。定是那男子连射小黑子击打那木桩，才令木桩子活动了起来。但看那男子所处位置，距离墙角少说也有七八丈的间隔，竟能以几粒小黑子令如同一个大活人一般的木桩活动起来。周扬心惊道，那男子手上的力道之大，实在匪夷所思。还未了结，恰时光兵眼见木桩朝自己倒将下来，还有避让余地，而光兵向后避让之际，周扬看见男子再一次挥手，手中射出的小黑子迅速飞向光兵身后，打在了一边靠在石台阶上的小铁铲上，小铁铲即刻倒将下来，正好落在了光兵脚下。光兵这时只顾避让木桩，全无在意脚下，又退一步，正好踩在了小铁铲的铲面上，铲面落下去，铲柄便猛地跳起来，不偏不倚，正好打在光兵小腿背的穷骨头上。光兵来无疼处，又顾不上那面木桩子倒将下来，终究躲避不及，被木桩子重重砸在了脑门上。周扬看得内心澎湃，不仅仅因为那男子手头的力道、身上的本事，更因为那男子的机智谋略，一连串设计恰好整治了官兵，却还能令当时的官兵乃至于众多围观的百姓统统蒙在鼓里。周扬不禁感慨道，这般能耐实在了不起。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传奇冒险小说《马奔传奇一：白骨之路》，欢迎您关注传个奇并收藏本节目，及时获取节目的更新信息，也欢迎您在微博微信搜索传个奇，关注我们的微博微信及公众号，与我们展开交流。光兵在地上坐了半晌，才站起身来，骂骂咧咧地说着，真倒霉，喝口水都塞牙，之后踉踉跄跄地离去，围观众人也渐渐散去。周扬想要挤过去将那男子看个明白，可仅仅是一眨眼的功夫，男子便消失在了人群之中。周扬四下里寻找，可直到众人散尽，也再没有见到那男子的身影。周扬失望之余，又猛然想起来，拔腿跑进刚才光兵被整治的那个墙根角里面去，趴在地上仔细寻找，找了半天实在没有发现什么异物，能够数得上六七数的只有几颗晒干的豌豆粒。周扬更加惊骇道，难道那男子就是以这区区豌豆粒整治了官兵？周扬拾起一颗豌豆粒收入怀中，心下越发好奇道，那男子究竟是个什么人？周扬与小子们回到了小池滩上，吃了豌豆粉，喝了木瓜水。小子们格外开心，周扬却食之无味，心下始终揣摩着关于那男子的身份来历，只苦于全无头绪。小子们心满意足之后，跟着周扬准备穿山茶巷返回北门前。 梅沉祥走到山茶巷巷口上，迎面就见刚才在玉春楼前对着玉春楼学狗叫的那个小叫花。周扬一时兴起，便领了小子们赶上前去，一字排开，拦住了那小叫花的去路。周扬上前一步，对小叫花说道：“狗杂种，哪里走？”小叫花一见是周扬这伙公子少爷拦住了自己的去路，将眉头一皱，并不开口说话。其余几个小子也跟着周扬向小叫花喝道：“狗杂种，我们杨哥喊你，你没有听见吗？快点过来，给我们杨哥学几声狗叫听听。”小叫花瞪了周扬等小子一眼，狠狠说道：“你们才是狗杂种呢！”周扬怒道：“竟敢骂小爷我，来呀，把这小叫花拿下！”周扬一声令下，几个小子便朝着那小叫花围了上去。小叫花打心眼里不愿意应付这些公子少爷，眼见小子们朝着自己围了上来，转身拔腿便跑。周扬也不肯罢休，领了小子们追赶，前前后后地跑到了长溪一处荒凉地里去。小叫花腿脚上确实有把子气力，跑了半天其实并不疲惫，还能接着跑。可眼见身后周扬等一群小子紧追不舍，小叫花不再耐烦，便停住了脚步，回过头来问周扬等小子们道：“你们究竟想要干什么？”周扬等小子到底都是些公子少爷，紧追着小叫花跑了这么半天，其实已经到了极限，一个个累得上气不接下气，面色还都有些苍白。倘若小叫花还接着再跑一刻的话，小子们只怕是不得不放弃追赶了。周扬只当小叫花也跑不动了，喘着粗气走上前去，瞪着眼睛向小叫花道：“狗杂种，你他妈的再跑啊，接着跑啊，看你还能跑多久。”小叫花皱着眉头，咬着牙，耐着性子对周扬等小子道：“我惹不起你们这些公子少爷，你们也别来惹我，咱们大路向前，各走一边。”周扬冷笑一声道：“你骂了小爷我，还想这么容易了账？天底下哪有如此便宜的事情？”小姐花委屈道：“分明是你先开口骂我。”周扬道：“我哪里骂你？”小姐花道：“你说我是狗杂种。”周扬笑道：“这怎么是骂你呢？你要不是狗杂种，干嘛对着那妓院学狗叫？我这是喊你的大名呢。”小姐花恨得咬牙切齿，却还是忍住了气说道：“得了，左右，我惹不起你们这些公子少爷，我给你赔个不是，你们放过我吧。”周扬等小子本来就是得寸进尺的少爷性子，听见小姐花服软，越发狂妄。周扬嘿嘿笑道：“要小爷我饶你也不难，不过你得告诉小爷我，你为什么冲着那玉春楼学狗叫？”小姐花显然是被周扬戳到了糖处，鼻尖一酸，眼眶一红，竟有泪珠子在眼睛里打转转，咬着嘴唇回答道：“这事与你们无关。” 周扬呵呵一笑道，那你就别指望我们会放过你。胖小子王二上前对周扬道，杨哥，别跟他废话，不给他的厉害瞧瞧，他铁定是不肯老实交代。且看我教训教训他，看他说不说。王二说完之后，也不等周扬答应，便朝着那小叫花扑了上去。这王二其实是周扬领着的这群小子里头打架最不济事的一个，往常总被周扬和其他小子笑话。王二此时出头，只因为瞧着那小叫花身板瘦弱，想来定不如自己，于是想要借着教训小叫花来在周扬等小子面前显显本事，长长脸，好叫周扬等小子往后不会再小看他，笑话他。小叫花眼见王二向自己扑了过来，眉头皱起说道，我不想跟你们打架，要是伤到你们，我可没有钱来做赔偿。王二并不以为然，冲到小叫花跟前，抡起拳头朝着小叫花打了过去。小叫花牙齿一咬，身子一侧，轻易便避过了王二的拳头，并不还手。王二知道小叫花怕了自己，更不停歇，又朝小叫花连挥了两拳，却均沾不上小叫花的身子，拳头被小叫花一一躲过。王二只盼以教训小叫花来在周扬等小子面前长脸，可连回三拳均落空，长脸不成，反倒丢了面子。王二大怒，两鼻孔哼着生气，便要向小叫花发起强攻。小叫花朝王二喝道，我已让了你三拳，你可别不知好歹，你要再敢打来的话，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小叫花这几句话说得不卑不亢，铿锵有力，王二听在耳朵里只觉大伤自尊，况且又有其他小子在一旁起哄，要王二给小叫花点颜色瞧瞧。王二将脚一跺，再不顾及其他，大吼一声，冲着小叫花来了个恶虎扑食。小叫花神情稳定，架势稳健，见王二全力扑过来，一握拳头，一咬牙，两眼一瞪，忽一闪身子向前迈出一个弓步，扎稳下盘后一探身，钻到王二身下，一手抓住王二衣领，一手撑住王二小腹，用力一侧身，使出一记过背摔，轻易便把王二放倒在地。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传奇冒险小说《马奔传奇一：白骨之路》。获取节目相关信息，您可以关注传个奇，收藏本节目。如果您喜欢本节目，欢迎您将节目转发推荐给您的朋友。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意见和希望，欢迎您在留言里与我们交流。好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